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圈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生命中觉得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呢？或许你身边有许多贵重的礼物，但是这些是否真的是你所珍藏的呢？刘文在我的皮包里头呢，我随身的小皮包有一封短短的用便条纸写的短签呢、哦。那我已经带在身上多年了，每逢我觉得沮丧，我觉得有一点失落灰心的时候，我会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呢、哦。这已经是超过十年前我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士呢写给我的当时我的感动难以形容，而我把它随身携带呢，也就是随时提醒我有这样一个爱我的人，他其实呢默默地关心我，在我根本呢就不知道原来他心中呢时常挂念我的时候，他写了这样的短签给我来鼓励我。当时的感动到现在呢实在还像是昨日一样啊、哦。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呢？当你落在低谷的时候，一句话或是一封短信带给你的鼓励是你难以忘怀的。确实，其实礼物呢，并不在乎它是否贵重，而是在乎对方的心意。心意如果是真诚的，让你感受到是温暖的，而且呢，是一种感觉来自于像是天上的安慰，那么呢，是终身难忘的、哦。好，如果你身边呢有这样的礼物，我相信你也会一生都珍惜都难忘的，是吗？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珍贵的水。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珍贵的水。传说有一个人在沙漠中发现到一股晶莹无比鲜活的泉水，水质是如此纯净，他决心带一些回去呈现给大王。他用皮带装了满满的一袋水，不过在他抵达王宫之前，还得在沙漠中烈日底下长途跋涉。终于他把这珍贵的水呈现在君王脚前，由于装水用的容器古旧，因此水质早就走样了。但君王为了不让这位忠心的臣子知道那水早已不宜饮用，他喝的时候表现出十分感激，一副无名的欣喜神情。 臣子见到君王如此欣赏他所奉上的水，心里也很高兴。在他辞退之后，众臣也来尝尝那水究竟是多好，发现那一带水简直糟透了，个个心中无比纳闷，国王为什么故意装出一副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好喝的水的模样呢？国王于是解释说，我所尝到的不是那些水的滋味，而是他老远带回一袋水呈现给我的爱心。我们对主的服侍或许并不完全，然而主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动机。不管别人怎么说，主仍然接纳我们的服侍。前面的故事或许可以激励我们继续热诚地服侍主，忠心地侍奉，将来必得上帝的奖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悦纳我所摆上的，你查验我的动机，求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论手中所做的功在世人看来是否微不足道，只要是你所托付我的，求你都赐给我力量，忠心的侍奉，直到得到你的称许。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最珍贵的礼物》。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复活，赐我们永生。这一份来的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旧约圣经中有一卷书，总共有十章，但是在这十章的内容中呢，完全没有提到耶和华上帝的名字哦。是的，就是以斯帖记。作者刘信之牧师形容以斯帖记像是一出非常精彩的宫廷剧哦。刘文个人呢，怎么说呢？我喜欢追剧吗？也算是吧，但是我很挑哦。我喜欢的剧不多，但是呢，也可以说呢，我也不太喜欢追剧，因为万一是喜欢的片子，很容易没有节制哦。因为我觉得编剧非常的厉害哦，能够让这些情节扣人心弦，就是一直希望赶快知道结局是什么。虽然以斯帖记我们已经知道结局了，但是这过程透过刘信之牧师笔下来诠释，还是让我们呢有一些新的领受的。今天呢要继续看到第13章征战，以及进到第14章自卫，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哈曼的死亡虽然在以斯帖记中象征着一场重大的胜利，但事实上这段故事并未真正结束。哈曼只是代表了那一股反犹太的势力，在他死后，犹太人仍然面临着更大的威胁，那即将在亚达月来临的大屠杀，他们的存亡仍悬于一线之间。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以斯帖和他的族人所面对的处境远比表面上的胜利复杂得多。他们的挑战并非仅仅是对抗一位敌人的阴谋，而是在更深层的冲突中持续征战，以保护自己免受更广泛的威胁。这不仅彰显了以斯帖在多元环境中所面对的艰难处境，也让我们明白需要面对更深层的敌意与挑战，仅仅战胜表面的敌人并不足够的。除了以斯帖记之外，旧约中另一卷书也完全发生在异邦世界的书卷是但以理书。从青少年时期被掳到异国的但以理，面对着生存压力和信仰受威胁的挑战，他的故事从巴比伦宫廷延续至波斯宫廷。无论是年少时的试验，还是高升至尊位，但以理始终不断遭遇敌对势力的挑战。即便身处权力的巅峰，他的征战从未止息。在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中，我们看到的敌人远超过单一个体的威胁，他们代表的是整个对上帝子民及其信仰的敌对势力。这些敌人以不同的方式挑战他们的信仰，迫使他们在极端的压力下做出艰难的抉择。以斯帖记中的哈曼无疑是最显著的敌人，他的愤怒源于莫迪改拒绝向他跪拜。 这种个人的仇恨迅速升级成为对整个犹太民族的威胁。哈曼的敌意深深根植于对犹太人身份的仇视，这种仇视反映了当时波斯帝国内部对犹太人这一少数群体的普遍敌对态度。虽然哈曼的阴谋最终被揭露并自招祸患，但其死亡并非结束。哈曼的阴谋只是表面上的战斗，背后依然潜伏着更多伺机而动的敌人。这场针对犹太人的阴谋迫使以斯帖在自身安危和族群命运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这个过程显示了敌人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威胁，更是一种对信仰、身份和生存权利的全面挑战。但以理的故事同样充满了复杂的敌对力量，他同样面临政治算计，嫉妒他的人策划阴谋陷害但以理。然而更深层的敌人是异教文化和偶像崇拜本身，这些文化力量试图通过制度性压力、法律禁令和偶像崇拜的要求来削弱但以理的信仰。例如当国王下令全国人民只能向他祷告时，但以理仍坚持每日向耶路撒冷的上帝祷告，结果被丢入狮子坑中。面对生命危险，但以理坚守信仰，因为他认识到敌人不仅仅是那些直接陷害他的人，更是那些试图迫使他放弃对上帝忠诚的异教势力。从以斯帖和但以理的故事中，我们明白真正的敌人并非总是直接对生命安全带来威胁，而是对信仰的深层挑战。这些敌人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摇动我们对上帝的忠诚。以斯帖和但以理以坚定的信仰和智慧回应了这些挑战，最终战胜了他们的敌人。对于今日的基督徒，这些叙事提醒我们，我们也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敌人。这些敌人可能是社会文化中的压力，试图让我们妥协信仰的价值观，或是直接的歧视和迫害。现代的敌人虽不如哈曼或巴比伦的官员那样明显，但他们同样试图削弱我们对真理的坚持，使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妥协。多元文化常常被视为一种融合的力量，能够将不同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促进互相理解和共存。然而在这个过程中隐藏着一个更为微妙的挑战，同化的危险。当多元变成同化，它不再是单纯的融合，而是要求放弃原有的身份与信仰，换取对主流文化的完全认同。这种同化的力量表面上看似无害，但实际上却可能侵蚀一个人的根本信念。在以斯帖记和但以理书中，以斯帖和但以理分别面临了这样的挑战。他们不仅被迫接受异国文化，还被赋予了新的名字。以斯帖的名字源自巴比伦的女神伊什塔尔，而但以理则被改名为伯提沙撒，这个名字是为了荣耀巴比伦的神明。然而这些改名的背后并非单纯的身份转换，而是对他们内心信仰的一次重大考验。以斯帖的故事表面上看似是一位犹太女子成为异教王后，她的角色与犹太信仰格格不入，但在这华丽的外表之下，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源与使命。她的婚姻本身便是一种对信仰的考验。以斯帖并非自愿嫁入宫廷，而是在命运的安排下被选中。她并未急于揭示自己的犹太身份，而是选择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哈曼的阴谋危及整个犹太民族的生存。在这一刻，以斯帖展现了她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她冒着生命危险违抗宫廷规范，向亚哈随鲁王请求庇护，拯救了他的民族。他的决定绝不是基于个人的安逸， 而是出于对上帝和族群的忠诚。他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揭示自己的犹太身份，并冒着生命危险为他的民族请命，最终拯救了犹太人免于灭族的命运。他的行动证明，尽管他被赋予了一个异教名字，他的心灵却始终归向以色列的上帝。同样的，但以理也在改名后面临来自异教宫廷的多重挑战。他被迫学习巴比伦的文化和语言，但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都选择忠于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屈从于同化的压力。他拒绝食用不洁食物，坚持每日三次向耶路撒冷的上帝祷告，并在遭遇逼迫时依然毫不动摇。他的生命见证名字的改变无法改变他对上帝的忠诚。即使面对狮子坑的威胁，但以理依然不妥协。这不仅影响了帝国的君王，也使异教君王颂扬以色列的上帝。以斯帖和但以理的经历提醒我们，在面对多元文化时，我们需要谨慎分辨融合与同化之间的界限。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值得尊重，但我们必须保持对信仰的坚持，不能因为外在的压力而放弃内在的信仰核心。在当前的多元化和世俗化世界中，我们可能在职场、社会或政治中处于与基督教信仰不一致的环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妥协或隐藏信仰。正如以斯帖和但以理的属灵实践，我们应该要通过信靠、勇气与智慧回应这些征战。忠于上帝并不意味着远离世界，而是如何在世界中活出我们的信仰。犹太人原本面临灭族的危机，情势在反转之后，他们获准自卫，得以抵挡仇敌的攻击。此后，这场反败为胜的经历被定为普尔日，以纪念那翻转命运的一天，见证上帝如何在看似隐藏中仍然施行他的拯救与保守。在波斯帝国的亚达月十三日，本应是犹太人面临灭亡的日子，但情势却出乎意料的逆转。哈曼的阴谋早已被揭穿，他被处死似乎结束了危机。然而，波斯帝国不可更改的法律使得原先灭绝犹太人的诏令依然有效，这场风暴尚未真正平息。亚哈随鲁王并未撤销两个月前由哈曼颁布的灭族谕令，而是授权穆迪盖发布新的诏令，以抵消原谕令所带来的威胁。在以斯帖记第八章十一节中提到，新的诏谕允许犹太人在亚达月十三日这一天聚集起来保卫自己的性命，并有权剪除、杀戮、灭绝一切想要攻击他们的仇敌，甚至包括仇敌的妻子儿女，并夺取他们的财物为掠物。然而，从经文第九章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当这一天来到时，犹太人的反击是有节制的，他们针对的是恨他们的人。这个行动不禁让人联想到犹太人的祖先在旷野与亚玛利人对峙时的情景。当面对灭族的威胁时，他们选择挺身而战，保护自身的生命与家人。如今，犹太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斗争中，以自卫的方式回应危机，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对上帝的诫命的遵守和对公义的坚持。因为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一天清晨，波斯帝国的每个角落都弥漫着一股不寻常的氛围。哈曼的阴影尚未完全消散，曾经支持他的势力仍暗中蠢蠢欲动。那些长期视犹太人为眼中钉的敌人，犹如潜伏的猛兽，等待着复仇的时机。然而，局势已经出现戏剧性的转变。犹太人不再是孤立无援的群体，他们现在拥有了来自皇室的诏令，团结起来，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攻击。在经文的开头，我们再次见证了命运的逆转。原文中可以直接翻译为诏令实施的那一天，就是犹太人的仇敌盼望能辖制他们的那日，整个情势却发生了转变，犹太人反而掌控了局势，成为那些恨他们的人之上的力量。这一翻转不仅是战局的变化，也象征着犹太人从绝望中获得了力量与正义的胜利。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窒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惧。
我们今天从《研习攻略》这本书看完了第十三章征战，也看到第十四章自卫的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又或者有需要留问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严。